集。那我们分享的讲员是我们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玉渊牧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今天教会为这个夫妻们预备的礼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杯子我感觉有许多的意义。杯子啊，叫做一辈子，一辈子的关怀，一辈子的爱。日本话叫什么？一拜，一拜就是满足的、完全的。那么它还是温控的哈，让我们知寒知暖，知轻知重，让我们对于和亲子之间的情感呢、啊，可以有很好很好的象征意义。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今天的信息，我原来控制好的在哪里呢？我都不会弄。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找到我的信息。2023年，我们仍然是从2023年的年度意向来作为引题。黑夜雨声，白昼将近，环境的压力很大。这两次的台风啊，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可见一斑。但是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带上光明，就是我们要应用救恩来享受人生。刚才钟丽带我们唱的那一条恩典之路的诗歌，他最后是说我们这一生都是上帝的祝福。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可以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人生觉得幸福吗？觉得满足吗？如果觉得不够满意，那么要认真的借着圣灵和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啊、打交涉。这以前会所就是聚会所常常有一句话，就跟上帝办交涉啊，到底我应该怎样才能够得到我应得的满足的幸福以及喜乐？那么这是神儿女的信心以及神儿女的特权。那么今天是庆祝父亲节，许多人平常日子怎样不说，这个日子总是要特别的来尊荣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台有一些主播啊，在父亲节的这个节期啊，他们都不写自己的名字，都报我是谁的儿子啊，借着这样来尊荣父亲。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是不仅是尊荣肉身的父亲，更要尊荣永恒的父亲，让我们可以认识并且享受天父的爱。所以今天父亲节，当然对于有父亲的儿女，有儿女的父亲，都是特别的日子。那对我和师母或者是我们的一家人，更是很特别的日子。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嘛，哈，如果还不知道，我等一下会说啊。总是师母尽心尽力，从昨天开始就接到今天一大早就做了一些菜，那么预备了一些他能预备的，希望能够和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有一点表达。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一家人还要一起唱一首诗歌。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人生最大幸福的 一种表现。人生最大的幸福，那么要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路加福音24:48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命令里边带着极大的应许，让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有里面的满足，可以应付人生一切的试炼，让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生。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讲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成为主的见证。这成为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成为一个见证，首先要有值得见证的经历，对吧？我哪件事情是让我非常非常高兴，想要把它这个表达出来？那么还要有值得见证、愿意听的对象。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一知识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样的见证啊，好花该怎么讲呢？思乡废人饮，酒逢知己饮。这个宝剑要正烈士，你好的见证也要给值得听的人。还有呢，要有做了会更好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意义。我说的见证啊，其实需要有很多配套条件，还可以讲很多个。所以能够成为见证，我们常说见证主就是恩上加恩的条件，是恩上加恩的做法。我们有机会有条件可以见证，好好的去见证，这是上帝开给我们让我们更加蒙恩的道路。那么我们如果是想认为知道这件事情，想要见证，最值得见证的是什么事情呢？在人生幸福，就是人生的幸福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有幸福的家庭嘛。而幸福的家庭，其实在世上很容易都过去，有没有永恒的幸福的家庭呢？这个叫做神的家。所以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句话包括两面，是两面，你有在神的家这样的祝福，还有知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16就说，大哉这样敬虔的奥秘。这是说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家的奥秘，那这个在人世间相对而言就是一种非常高的智慧，对吗？那么知道也享受到，并且把它见证出来，这是使我们人生越来越丰盛的这个真谛。什么叫做人生丰盛？除了你自己过得不错，还有幸福的家，而且这家还是永恒的天父的家。所以这些说出来，如果你要把它理解到完整，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不过今天时间很有限，我想跟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父亲节，还有我和师母我们一家人的日子啊，其实我要兼顾到这些事情，还要尊重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今天会用点穴法，就点到为止，跟大家讲我们需要讲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31节 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家庭的起点嘛。而这里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讲到这是象征着基督和教会。那么接下来在第六章的一到三节，这我想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这个修了好几次，这一段竟然还是没有修，因为这个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父子的关系。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和师母这两天去参加了两次会议，就我们朋友这个办了一个万人洗脚大会，在十月十四号啊，要在总统府面前凯达格兰大道办这个孝亲楷模的聚会，那邀请我们去陪伴。其实我在想说，我很想鼓励我们教会也参与，因为洗脚本来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孝敬也是我们上帝给我们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当然朋友们他们要办那个场面是很盛大的，那么应该是总统啦，还有重要的人都会去参与。那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教会也可以成为协办单位啊。那这是后话，我们今天不讲。总之我们是知道孝顺夫妻 和谐美好，而且亲子关系好。中国人讲五伦，讲君臣义，对基督徒而言，这个义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父子亲，这个父亲节的特别意义，夫妻顺，夫妻顺哈，那兄弟和朋友信，其实这五伦对于我们教会都有很深刻的意义。那这些都是神家中的极大的奥秘啊，敬虔的奥秘，显出在神家中知道该怎么做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神家的见证，三个方面：人际关系的奥秘，父子亲情的妙谛。其实人家庭就是一切人际关系它的核心点，而上帝让我们去处理人际关系，是要让我们预习天国的美好。而从夫妻到父母子女，这个亲子关系，其实这个有上帝非常奥秘的用心。那么圣火炼旧的经文，总之就说吧，这个八月八日不仅是父亲节，也是我和师母金婚的日子。金婚就是50年，结婚50年，其实不太容易啊，至少还要活得够久啊啊！所以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是可以比较大的做，但我这个人的习惯是，我要么就做得很像样，要么就都不做。但因为做得很像样很累，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做。那这个就是按着师母的想法就做了一些安排。这个其实今天对我们而言是这个金婚的感恩聚会，所以这个金婚啊，其实是象征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降临的美好的日子。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其实和弟兄姊妹做很简短的分享。以弗所书5:31，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缘故呢？为了我们人生达到幸福的高峰，那得着上帝完整的祝福。那么借着夫妻的关系，也借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这是极大的奥秘。首先谈到 夫妻的奥秘。夫妻的奥秘是象征着什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一段经文，第六章的一到三节，短短的三句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边讲到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也有很深的意义存在。地上的亲子关系，无论如何，都只是我们与上帝之间呢、天父与神子的关系，它的一种预表象征。人间的亲子关系很难完美，但是如果加上上帝的救恩，我们就能够进到完全，成为美好。所以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和大家讨论的关于亲子的奥秘，我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十五节保罗的一段话来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上帝在亲子当中所定下来的、所放进去的一种非常非常微妙的启示。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请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
为我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证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写这话，其实这话里边有一件好像不符事实的话，就是说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那么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确实不多，他是自居为维护的。而我们也知道保罗按着历史的说法，他是没有儿女的，他是单身的。那么他写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就牵涉到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上帝在父子亲子关系之间有什么样的奇妙的启示呢？他写这话前面是说什么呢？哪些话？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曾要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关于这个我之前讲过一篇信息，我们曾要一台戏，大概以前的弟兄姐妹都有印象。但是保罗写这话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这个讲你们和我们，我们在第十四节，在十四节十五节就看到说，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他是以为父的心对儿女们说的，说我希望我也看见你们是聪明的，我们是愚拙的，你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强壮的，我们是软弱的，你们有荣耀，因为我们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被人毁谤，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我们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这是讲到一件事，其实保罗是使徒，他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建立起一种关系，好像亲子的关系一样。而他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在外在的表现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其实人生我们是要演的，是吧？要有表演，要有表现。所以接下来才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不是，乃是警戒你们。这告诉他们说，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有些事情要想想，我们这样过日子给你们看到底是什么意义。 那么十五节 就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却有欲望，维护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你们，我求你们效法我。效法什么？按前文看，就是我们成了一台戏，那种种种的表现。十七节以下你们帮我念，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有些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们看到他其实这个亲子关系用他和提摩太来作为一种这个见证。那么他说提摩太是他所亲爱的有忠心，也就是彼此信任的儿女，然后用提摩太去到那里去。我们从这段经文也许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一直是有维护的心，但是那些弟兄姐妹有没有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看，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我们成了一台戏，其实就是说到他怎样在弟兄姐妹面前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人世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扮演，而父亲的角色其实是最复杂的角色之一。对儿女，像母亲嘛，只要一味的爱就好，父亲又要爱又要严厉。那么父亲嘛，其实他在儿女面前要显得很坚强，对吗？父亲就是一座山，是家里边全家人的依靠。但是其实他在内在，在里面其实常常是软弱得很的。中国的父亲是一定要表现得很强坚强的样子，不能够有一点点软弱，让儿女看见就觉得很羞愧。但是保罗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他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做父亲的是望子成龙。那 我今天刚才问了一两个人，你们觉得最好的父亲的形象是什么？你们能谁能够给我一点回答呢？父亲的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刚才就有姐妹告诉我说，就是常常陪伴，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常常人们会觉得你作为父亲就要很成功，就要很雄壮，就要很显赫，对吧？事实上成功的父亲、强壮的父亲、显赫的父亲对儿女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让儿女一辈子很难有成就感。那么在这种压制底下，其实做儿女的常常他的人生是怎么感觉都达不到父亲的心意，怎么都够不上这个心中所想望的那种样子。我简单的和大家讲一句话吧，就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亲子关系。最好的亲子关系其实是一个这个软弱而坚持的父亲。像最近一些日子电视常常做一个广告，是床的广告。那这个一个 女儿大概是要为父亲预备父亲节的礼物，对吧？那就说他父亲都点了工，我不忝啦，没啦，我不忝啦。你们有没有 看到那个广告？就是说其实是累得要命，那看起来也是那个形象就是很基层的，很辛苦的，用很大的精神力气，怎么努力，常常儿女都养不饱，所以里边有很大的惭愧，有很明显的软弱。这样的父亲常常是儿女最怀念的，这是一个人生很矛盾的现象，你们会觉得吗？所以世界上其实 上人们对于父亲感觉父亲是一座山，应该很强壮，这个想法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上帝借着保罗所显出来的父亲的形象却不是这样，却是怎样？却是软弱的，却是愚拙的，是被藐视的，是为了儿女付出，但是确实有些时候不被儿女所了解的。这个父亲的角色，它是一件很奇妙的存在。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圣经为什么借着保罗的亲子关系，还有一点是比较微妙的，他不是血亲的父子关系，而是什么？真理上面、真情里面的父子关系。哪一种父子关系，哪一种亲情算是比较好的呢？我们知道血缘呢，是很靠不住的。有很多血缘的父母亲，这个父亲非常不负责任，或者儿女非常悖逆，那种关系是坏到极处。那有些家庭里边，其实父母这个血亲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感情，那么就是窝里反，兄弟阋墙。像这个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康熙皇雍正皇帝的九龙夺嫡的兄弟的争斗，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豪门，台湾的豪门也好啊，他们内斗斗得不可开交，这个血亲比仇人关系更差，有没有这样的状态？真正的亲情的关系是真理的。如果你是在血亲的基础上，又有真理，又有天父的恩典存在，那当然是美上加美，是更加美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爱，有些时候爱变成一种虚索，爱这种关系变成一种这个情感勒索啊，那变成所求不遂，就变成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的矛盾。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弘扬孝道，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真理里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相同的信念，有神的家的意识，有神的爱，这样的关系才是真实持久而且有价值的。你们同意吗？同意说阿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何等需要基督耶稣的救恩。保罗借着他和提摩太，这个不是血亲的真儿子、真父亲，用圣经来告诉我们，他们扮演着父子的角色，各自扮演得很好。而天父让他们借着保罗这样的叙述，说我在你们这些儿女面前，属灵的儿女面前，就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然后被人逼迫，被人毁谤，种种，也就是真正好的见证是在艰难的环境活出好的生命，做出好的反应，这个才是给儿女真正的榜样。你给他一个榜样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榜样里边常常忘记跟儿女讲一句话，我很多成功都是靠机会，很多的成功啊，这个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不努力也许比较难成功，但是成功是什么？带给儿女真正的榜样，不是说你看我做得多么顺风顺水，多么顺利，而是我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有恩典，任何环境当中都有神的爱， 任何环境当中都有好的反应。这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比较完整的启示。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演什么戏呢？演好的真理的亲子关系。所以在这个父亲节，我们借用保罗写的这些话，那么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看我是怎么活的，因为我是效法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以一种刚强的坚强的形象来向人来表现给世人看，你看我呼风唤雨啊，一叫就十个台风来啊，那这个天崩地裂。他是卑卑微微的软弱的，成为一个人的身体，然后为人怎样钉十字架赎罪。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要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再说一次，他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就是那样的，又饥又渴，又挨打，又被毁谤， 又受辱骂，然后在那个光景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来。而这也是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不是没有全能，你们愿意我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形状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这说明其实作为父亲的，他是有两面的角色，有两种的兵器吧。一种是形状，就是惩罚，管教惩罚可以很严厉，中国人的父亲常常被要求要严厉，所以动不动就拿起棍子来。其实小孩子儿女 受父亲的责打，并不会觉得怨恨，从前的状态是那样。我小时候啊，当然也调皮啊，但我父亲在打我们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留手的，他是拿个六角钢棍啊，钢条追着，那就 往背上往屁股上面就打，我们就逃命啊，啊真的是大壮则逃啊。那但是想起来没有，对父亲没有一点埋怨。现在不一样，你写父亲对小孩子骂一两句啊，他记你一辈子。这个时代变得很奇怪，这是文化的问题。人们如果知道父母的形状里边也是带着恩典啊，那就不会有那样的受苦的感觉。这个环境教育有些时候到底是怎么做才对，真的很难说。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保罗他也可以带形状，就是也可以带着全能去管教，也可以存慈爱温柔的心到他们那里去。这个象征天父，我们成了一台戏，就是要把演得对，就是要把天父的爱表达出来。天父的爱，其实我常常说他是最软弱的爱。地上的父亲啊，可以有这个父亲的威风，但是威风下摆不落去久啊，这个威风是一时的。昨天我看一个军教片，然后有一个这个将军退役的父亲啊，那他的儿子是一个中校，那么也是父亲节要送他礼物嘛，那他们就讲起这个父亲讲起小孩子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说这个儿子很炸，他常常啊说被哥哥打啊，那哭得很厉害。这个做父亲的听到这样事情，就三不管就拿起棍子来就往把哥哥揍一顿啊。那个时候的父亲，军人的父亲是可以揍一顿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这个骂几句恐怕都会有问题，现在的父亲越来越难做。但是我要说的是，天父真的很难做。他的儿女啊，父亲的 软弱，父亲的为难。你这个如果是真正对儿女有爱，而儿女又不听话，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在还没有成熟以前，有一个基本的标志叫做悖逆。对悖逆的儿女怎么办呢？什么办法也没有，所以他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为大家来钉十字架，这是这个无可奈何，天父的软弱，天父的无奈，也就是神对我们的表现。但是我特别要说的，其实有些时候这里讲慈爱、温柔、软弱，也是表现温柔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本质或者基本现象。我们表现得太刚强，让对方要感觉温柔比较难。那么我们如果实在是软弱，体现出来这个软弱里边带着一定的坚持，那就是温柔了。软弱而能坚持，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是以这个好勇斗狠、逞凶啊，来压气势来压倒人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讲道讲了好几年了、啊，我讲到温柔，还有姐妹跟我讲说：“牧师，你最需要温柔啊！”这说明说是刚强，不太容易表现温柔，软弱才是表现弱，还才是使温柔显出来的状态。所以感谢主，老了不软弱也不行了，对吧？啊，所以最近是有点软弱。所以我这里要跟弟兄们讲的是一种天父的隐微的用心。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知道，软弱当中的温柔才是合乎真理的爱。那么这是关于亲子关系。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和师母，那么和我们全家人向大家表示感谢的今天的特别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婚礼。师母好像有叫了蛋糕吗？蛋糕，他问我说蛋糕要写什么字，我说就写这七个字吧，叫做圣火炼就的金婚。因为黄金呢、啊，这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讲说，我劝你要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真金不怕火，纯金总是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但火一般的试炼并不是太舒服的事，所以彼得前书七章一节，叫你们的信心，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里边所讲的信心，它基本上是两个形容，两面的形容相同的一件事。一件就是纯净的生命，而另外一件就是信心。换个说法，纯净的生命就是对神、对人、对一切的环境有完全的信心，这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其实是需要经过什么火一般的试炼。我们这个结婚五十年是大眼之数。大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阴阳两极、啊、那么化为四象，化为八卦，然后八八六十四卦向外推演，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宇宙爆炸论那样，也是一个分家庭使无变为有，两个人结合然后成为一个家族，这样的数字。那么五十年还叫做金婚，这个金 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呢？这里所说的就是火炼的金子，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让我们得着的祝福。所以讲到这个金分呢，启示录十七章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起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这个是弄来弄去常常弄错。那么这段经文讲到羔羊的婚期，我们不知道能献给大家什么。师母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唱。那钟丽把它处理得非常很好啊，这也是我们一家人一起要献给大家的诗歌。那么它的背景就是这些经文。时候到了，羔羊分歧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心腹是什么呢？这里边心腹就是天上的荣耀的城市。在这里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分起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有羔羊，有分起，羔羊是主，羔羊也是一种荣美的生命。那么 这里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礼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当然我们是不配，但是师母喜欢，我们就用羔羊的婚宴呢，来作为今天我们感恩的一种表示。那婚宴当然可以请得更丰富一点，如果我要去做的话，至少我们办个两三百人的，这个两三百人 的宴会还不是太难的事。但是一方面我也不想去这个太不想去太铺张，这个能够怎样低调就怎样低调，所以可能师母谁也没有通知嘛。那我们这个婚宴，羔羊的婚宴就在偃旗息鼓，在这个非常低调的状况当中来经过。只是师母和我们姐妹们，小朱老师啊，淑娟姐还有小红啊，他们都帮师母预备了中午有一些餐食，那么让大家这个有一点表示就是了，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就算是这羔羊婚宴的这个的该怎么讲吧，样品吧，连样品都带不上啊，羔羊婚宴的广告品吧啊。不过我也可以和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很乐意来宴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只要你们有时间，我随时随地，你们邀个三五个人呢、啊，那说就是你们的经分的，经分你该请客，一年有效，随时通知我，我都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啊，那这个什么样的饮宴呢、啊？什么样的条件不拘，你定吧。啊，这个上限是最贵的把费了哈。那把费我们是不太喜欢吃，但总之我们确确实实对这件事情虽然是很简单的表达，但是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诚意的。因为这里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们这是神的家，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真实的话，请你们一起来赴羔羊的婚宴，好不好？
好，
哈利路亚，我们都是有福的。那么在21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父亲。这个新 这里边讲就如，其实是这教会它就是羔羊分取的心腹，我们都是。我们这人生50年过了，信主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算日子，算我们的心。如果你能够坚持，有金被火炼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那么你就是羔羊的心腹。你告诉你回答我好不好？你是羔羊的心腹吗？
我是羔羊的心腹。
我们被请赴羔羊的婚宴，不是我们是请人，不是被请的人而已。我们自己就是心腹，只是我们要装备整齐。那么，这是这个关于婚姻的奥秘。刚才我们读的是彼得前书1章7节。第5节、第6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不是末后的世代，原文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以后，时间到了，那么时间到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这个能力一定会显现在我们过生命里边。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忍耐等候的过程。这个时代越来越艰难，但是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你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是需要什么？需要忍耐等候的。我们讲到金分金子被火试炼，其实就是两面的事情。婚姻要能够持续，最重要的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在人的经历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两件事情，就是忍耐和信心，彼此信任。其实彼此信任是靠不住的，人基本上没有哪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是对神有信，对人就能够忍耐。婚姻过50年，那么其实其中有许许多多忍耐的过程。所以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9到12节，我们念下来：“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在基督里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这是讲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但是用在婚姻里边，其实也有蛮切合之处。为了福音，为了我们是这在上帝家里边，这个成为见证，我和师母大概不敢离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儿女，一个原因为了教会。 所以为了福音受苦难啊，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有没有听说说你结了婚就是进了一个家，就是套了一套家的哈，就成为受捆绑的人。然而我为选民凡事忍耐，这选民当然我们 家里边所有的人，我们都希望他是选民，我们神家中的所有的人都是神的选民。为了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已经得着，正在得着，慢慢被做成，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那么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夫妻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常常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当被老婆骂了，被丈夫欺负了，就说我死了吧，那就事情就过去了。这也是我们常讲的。那么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这个其实婚姻的结果是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是要与他一同同坐宝座的。这段经文我们做一点点题，大家可以有比较深刻的连结。当然这里 一直在讲忍耐，我心中就有点不安。讲到苦难啊，昨天跟师母说，其实 这个我讲的是道理，不要讲这个信息好像让你们觉得我好像在婚姻里面很受苦难很忍耐啊。其实这个苦难痛苦和忍耐其实很主观的至少我是没有觉得，也许师母的忍耐会比较多，我的忍耐也许比较少吧，但是不会完全没有了，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对吧。那总是婚姻要见证耶稣基督两件事情，信仰 不仅仅是信任，更重要的是信仰。我们信神才能够信人，不信神我们要信人是靠很多很多外在的条件，很靠不住，同意吗？
同意。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在的结果是要得着救恩，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请帮我念一下。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常常和大家做，喜欢做这个，你的付出和你的报酬的比较，是至战的相对于永远。永远是多久呢？至战我们知道它是也一眨眼的时间，眼睛眨一下的时间。永远到底有多久，自己去想。这是一个相对，至亲，希腊文他们说那个就是眼睫毛上面可以承受的水的重量。那相对极重是多重？没得比的，一个地球的重量还有得比的啊？对，没得比的。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如果愿意忍耐，愿意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在神的家里，在婚姻里，或者在亲子的关系里，我们愿意学习忍耐，这就是让我们得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这过程以及条件。圣经的话是很完整的，所以我们讲到其实圣火炼就的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有忍耐，特别是夫妻的关系。那么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因为盼望在 天城圣城新耶路撒冷里边，那荣耀的婚宴会显明出来。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希望得到幸福的人生。这个前提起步点就是用以信心以信仰作为根本。福音是如此，人际关系是如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知道这各中三昧，我们大家都懂得说，所有的关系无论对方有多大的善意，都有会让我们需要忍耐的点。 所有的关系没有天造地设，就是为了符合你的条件呢、啊。好像做鞋的人做得跟你的脚非常非常合适，所有的脚，现在的脚，现在的鞋子越做，让人的脚越软弱，因为没有去撑脚使脚，把脚撑到变成旧鞋啊，那变成很舒服这样过程了、啊。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过磨练啊，经过磨合，才能够进到美好。而这个美好的前提，就是以信为本，然后呢，以忍耐作为我们的付出的条件。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上帝要救我们，一个前提是要让我们有信，而我们的信是不是真正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呢？经得起考验吗？当问题大一点，环境难一点，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在回应？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如此。我们要得到神的能力保守，我们需要有主的救恩，而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首先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争端，随时随地与主同死，然后与他同复活。把基督的爱活在我们的当中，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随时随地在新的起点。这些都是常说的话，但是却是需要操练才会反应得快。因为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那个需要忍耐的事件环境来了，我们当时就忘记了要忍耐，就先发飙，先愤怒，先反击，那搞得一团乱以后才想起来，哎呀，我是应该要忍耐的，会不会这样？很多时候都是如此，缺少操练。火一般的试炼就是拿你在火上烤，让你难过一下，让你记不记得你要得到上帝的救恩的扶持，就是需要凭着信心有忍耐。那么这是神的家，是我们的家族，被救恩所扶持，经过了很多的错误挫折，靠着上帝的救恩持守下来，我们的教会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父亲节，那么也是我们比较特殊的日子，和大家来做见证，用这一段经文吧，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2节到17节，请你们陪我念一下好吧，我们作为结论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慢神的、恶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是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主给我力量是因为我有忠心，其实这个忠心就是信心，派我服侍他，我们有服侍的机会。从前是怎样不说，那么 这里讲说不信不明白，其实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已经信了已经明白的部分，还有不信不明白的部分。任何时候你如果还落在痛苦当中，就是还有不信不明白之处，不要担忧，因为你的不信不明白正是上帝爱恩典包容我们的状态。我们的主的恩是怎样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保罗说的其实也就是我说的，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 我们是软弱的，从来没有一刻忘记我们是软弱的罪人。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希望用这段话来和大家做这个见证。我们有好的亲子关系，是因为天父给我们的示范和榜样，不是要做成功的父亲，而是要做软弱当中能够坚持的父亲。不是要让夫妻这个时时刻刻好像每一个时刻都过得像神仙眷属，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好像都不太好。这个我们要的是有信心、有忍耐，经过火一般的试炼，这样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做的见证，就是在我们在神家里边的见证，盼望大家能够十六个字来持守信仰，享受救恩，经营神家，体验天国。我在不久以后 在台北还会继续讲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国是在地上开始的，你在地上要有天国，才能够在天上有天国。今天开张名义跟大家讲，如果我们 还觉得不幸福、不够幸福、不满意，那么不奇怪，也不要讳疾忌医去隐藏，跟上帝讨论怎么回事，然后呢，要按着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经过什么火一般的试炼，就能够成就那荣耀无比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再说一次，我服侍主服侍40多年了，上帝让我非常满意。我们的家虽然不是多富有多完全了，但我很满意，对我的儿女们都非常满意，对教会也非常满意。感谢主。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天